弟兄姐妹啊，朋友们啊，早上好。我们教会啊，最近喜事连连啊，许多家庭呢都在六月里呢，天子、天女，还有天孙的啊，有三个姐妹都在这个月生产。那我称他们三位呢为三宴。因为呢他们的名字最后一个字啊都是燕啊，虽然是不同的燕。这月初呢是住在冈萨勒斯，我们可能不是很熟悉的陈燕姐妹啊生女儿。然后是在就在过去的礼拜三啊沈岩啊姐妹啊生了儿子。最后是孙燕啊姐妹在礼拜四生女儿啊，真是一个接一个的生孩子。那另外呢，小兵跟美琴啊，他们也在这个月升级了啊，那个做爷爷奶奶的，因为他们的公子呢 ，Jason 啊，在 Houston， 他也生了一个男孩子，啊，就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很听上帝的话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说什么要生养众多，啊，遍满全地啊，那我们啊就照着做。不过说正经的啊，我们也盼望啊，也相信啊，这些孩子、这些家庭所生的孩子，将来都成为啊神家中金钱的后裔啊，我们就为他们啊都感谢神。那现在呢，我们要来看呢刚才读的哥林多书的经文，这是这本书卷的最后一段经文。那在保罗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之后啊，他呢在这书信中呢，把哥林多人之前所提出来的问题呢都回答了。那么到底他们啊之前问了保罗什么问题呢？那我们现在可以简短的复习一下。按照推测呢，当保罗每次在这本书中写论道啊，写论道这两字的时候呢，他论道的事都是哥林多人先前提出来的问题。按照这样的推测呢，那我们看在第七章中啊的论道呢，我们就知道啊，他们是问到夫妻信主之后是否应该继续同房的事，还有呢未婚的人是否应该结婚啊，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今天应认为不是问题，但是在当时的哥林多人他们有这样的问题。那至于第八章中啊提到的论道，那哥林多人可能是问保罗是否可以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同样在第十二章中间论到是有关门，他们问到像是一些属灵的恩赐，像是先知讲道或者讲方言，这些恩赐有关这样的题目。然后在第十六章开始，保罗就他们问到如何准备奉献的金钱，还有呢亚波罗是什么时候可以再去哥林多，这些事情，那他们问这些问题，保罗就回答他们。总之呢，在哥林多前书中呢，保罗对于哥林多的教会提出来五个到六个问题呢，都提供了很详细的解答。啊，不仅如此呢，保罗显然还听到了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不合宜的情况。像是在第一到第四章中，保罗指责他们中间有结党纷争；在第五到第六章，他指责他们有淫乱，以及还有彼此上堂互告的问题；在第十一章，保罗指责他们在教会里碍眼的时候呢，有歧视那些教会中地位比较低的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一些信徒；最后在十五章，保罗指责他们当中居然有人不相信死人复活。那哥林多前书中呢讲到那个第一世纪的教会中的各种问题，有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有的呢只是他们犯的一些错误。无论如何，他们当年所有的经历都可以帮助今天的我们啊。从保罗的教导跟指证当中呢，我们可以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学到了信仰的真心真理啊，也学到了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应该如此相爱。那这个真理啊跟爱心两部分的重要议题呢， 在哥林多前书中呢都提供了很多不可缺少的教导。那现在书卷快要结束了，那保罗呢想必还有很多未尽的话语。我就想到在年轻的时候我看过朱自清啊所写的一篇有名的文章啊，题目叫做背影啊。那我觉得保罗就像文章中的父亲一样，为什么呢？那让我先简短的把这个背影的内容叙述一下。这篇文章的背景呢是讲到呢当朱自清啊那年轻的时候在北京上大学，那他在他家里啊江苏啊家里的父母过世，他就要回家去参与丧事。等到丧事过后啊朱自清就要离开父亲搭火车回到北京去上学。那时他的父亲原来很忙，没有时间去车站送儿子，但父亲最后想了半天还是决定自己去送。到了车站父亲呢就帮儿子呢找了脚夫现在不没有人说脚夫了，脚夫就是扛行李的人找了脚夫呢把帮行李搬上了火车，又找了一个好位置，然后再三的叮嘱儿子路上要小心不要受凉。那时候朱自清已经是20岁的大学生了，他就觉得父亲啊有点啰嗦，就说爸你就回家去吧你走吧。那时父亲看到铁道对面的月台边有小贩在卖水果，他又要去买些橘子给儿子在火车上吃，于是父亲就蹒跚的穿过铁道买了橘子又走回来把橘子给儿子，然后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那时儿子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就不禁流下了眼泪，因为他终于感受到了父亲对他的爱。那么说父母对于儿女的爱就是如此，即使是在短暂的分别的时候也要再三的叮嘱，生怕儿女在外出了问题。另外一篇有名的诗我们都很熟悉的游子吟中的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也是如此，是要表现出母亲在儿子临行时心中的那种不舍以及关爱。那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这封书信乃是保罗用文字表示他对于哥林多信徒如同父母对子女一般的关爱。那如今信快要写完了，保罗呢仍不放心，在最后呢还是要再三叮咛，把最重要的话再说一遍，就是怕哥林多信徒在信仰上出了问题。所以在今天经文中保罗用了八次在文法上呢是命令语气的动词，八个命令语气动词，其中呢4个命令是与真理有关，而另外4个命令呢是与彼此相爱有关。那这真理与爱心2个题目都是保罗在这封信中所经常提到的。那这里呢保罗虽然是用命令式的动词，但是说他是下命令，倒不是说是他因关心而发出的劝勉。保罗的态度不像是长官一样高高在上的要求他们，他乃是像父母一样出自于爱心的劝导他们。而且保罗在劝导的时候他经常保持真理与爱心之间的平衡，一方面要顾到真理，一方面又重视爱心。其实不只是保罗，整本圣经对于信徒的要求都兼顾真理及爱心，因为这是上帝对于他的子民的期待。那我们看到在第13节保罗先讲到真理，他一口气提出了四个有关真理的命令。第一是务要警醒，第二是在真道上站立的稳，第3要做大丈夫，第4要刚强。那我们先讲务要警醒。务要警醒什么呢？在第1世纪的保罗的时代，那时候耶稣基督才复活升天没有多久，在那时候信徒对于主耶稣再来的期盼 是很强烈的。那保罗呢与其他使徒都经常的提醒信徒要知道现有的世界啊将要过去，他们要小心的啊过在今世的生活，好准备面临在末日时将有的审判。在哥林多前书啊第七章保罗就说啊，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意思就是人在今生的时日不多了。耶稣在世时也时常提醒门徒要警醒，因为耶稣他自己说主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再来，所以我们要警醒做好准备。可是到了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科学进步物质丰富的美国，我们就很难警醒，因为我们生活实在太舒适了。那在这种舒适的生活中呢，我们就容易在信仰上呢不断放松，甚至呢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那过去礼拜三晚上，我们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那这个礼拜三呢是轮到刘宝珠啊长老来分享，他就提醒我们，哦，我们不要看我们住在美国，美国的国势这么强大，那我们就可以啊没有什么忧虑的。但是我们要回顾圣经的历史，还想到啊当年的巴比伦国度啊是多么的强大，而所罗门王在他做王的时候，他的国势又是多么强大。可是没有几年，那些一度强大的国家就如同烟消云散的一般的没了。宝珠长老就提醒我们啊，要为美国的道德和信仰啊祷告，盼望这国家人民能够认罪悔改。那如此像他这样的提醒我们的，好像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态，就是这里保罗所说的警醒。我们不但要为自己警醒，我们要为我们居住的国家警醒，我们在生活中要时常提醒自己，不要只顾到现实，而也要顾到永恒。我们愿意在今天啊，在今生小小的小心翼翼的啊活在主的道路之中。我们的希望呢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得到他的赞美，而不是他的责备。好，这是务要警醒。那保罗第二个命令呢是呢在真道上站立得稳。那么我们会问，他是讲要在什么真道上站立得稳呢？那在原文中啊，真道这个名词之前呢还加了个定冠词啊，我们中文不用定冠词，那英文跟希腊文都有个定冠词。那因此呢很多英文翻译本呢就把中文翻译成为真道的英文本翻译为 the faith 啊 the faith， 表示呢保罗呢不是讲一个很笼统的观念，而是在指某一种特定的信仰真理。那是哪一种特定的真理呢？这里没有说，所以我们就看上下文。按照上下文，前面第十五章讲到了基督死而复活的道理，那可能就是保罗要我们在这里啊所要坚持的真道。前面啊，保罗呢在第一个命令呢是呢要信徒为了永生而在今生务要警醒，那这里呢他也要信徒在死人复活这件事上站立的稳。说是如此，然而无论是在保罗当时或是在今天，要在这个真理上站立的稳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的周围的朋友会讥笑我们所相信的将来有永生的这件事，他们会说我们是痴人说梦，哪有可能有复活的事呢？那倒不如在今朝有酒今朝醉，好好的在今生享受吧。这是我们周围世人的想法，而我们呢要在这时候要站立的稳，就像你在战场上看到敌人如排山倒海的攻上来的时候，那我们还仍是要坚守这阵地不撤退一样。但保罗鼓励我们，即使困难我们仍要坚持，要因为我们对于未来有盼望，就能够在今生在真道上 站立的稳。好，下面要做大丈夫啊，这个大丈夫啊，这个中文翻译啊倒是蛮传神的，因为在原文中呢，这个做要做大丈夫这个动词呢，真有啊做男子汉大丈夫的意味。那圣经中有一段话呢，跟这个意思很像，那就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啊记载了啊，有一次呢，大卫王的将军啊叫做约押，他出去打仗，他看到敌军阵势强大啊，他就跟他的战友说啊，我们都要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啊，愿耶和华愿耶和华这个凭他的意志而行啊，做大丈夫就是要刚强勇敢啊，做大丈夫跟下面要刚强这两个命令合在一起，就是要刚强壮胆。在不信基督的人的压力啊，给我们压力之下，我们要持守信仰，不随波逐流。那从哥林多前书啊中呢，我们也得知当时的信徒他们所受的从外来的压力是很大的。他们受什么压力呢？他们有被朋友邀请去参加他们在庙里举行的宴席的这个压力，他们也有被人嘲笑他们居然会相信死人复活这个压力。但是保罗勉励他们啊，不要向周围的那个压力屈服，因为若是向世人屈服啊，就是违背了神。那今天我们信徒呢，也会遭遇各种外来的压力。那有些压力呢，可能是与哥林多人当时的遭遇呢类似，但有些呢，则是当时所没有的。啊，像是近年来美国的性解放运动 （Sexual Revolution） 就对于基督徒产生了许多伦理道德的挑战。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信徒啊，特别是我们下一代的信徒啊，所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我们真是需要警醒啊，站立得稳啊，做大丈夫，并且刚强，才能对付这些压力。那问题是啊，当我们如此坚持信仰时，我们会不会与我们啊在教会之外的朋友之间呢变得格格不入呢？那答案是啊，也许会，也许不会。若是我们能够照着保罗在第十四节所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尽爱心而做，那么也许我们仍旧能与教会外面的朋友保持关系。我们该做的就是当我们在坚持信仰的同时，仍旧以爱的态度对待我们周围的朋友，而不是骄傲自以为是的待人。那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就多次的强调了爱的重要性。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整章都是在讲什么是爱。此外在第八章，在保罗论到既有像之物时呢，他也说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这话就提醒我们，若是别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爱的时候，他们就无法接受我们所说的任何的真理。只有先用爱建立了友谊的桥梁，福音的真理才有可能传达出去。那举个例子啊，刚才我们提到现代的美国因着性解放而产生了许多新的性观念，其中一种就是同性婚姻，homosexual marriage。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呢，上帝起初造男造女，建立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因此呢，同性婚姻根本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也就是一种犯罪的行为。但在社会上呢，许多人呢坚持啊，这并不是罪。甚至呢，想用圣经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导致呢，在美国有两方不同的意见，各执一词，谁也不能说服对方。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啊， 我们在与有不同意见的朋友对应时，我们首先不要自以为有理就觉得高人一等，我们要先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虽然我们没有犯同性恋的罪，但我们也可能有其他淫乱的行为，或者说不说行为也好了，有淫乱的意念。我们要承认自己不比对方好，我们都需要为罪悔改，也都需要上帝的怜悯及饶恕。我们也继续的保持一颗爱对方的心，希望他与我们都悔改，这样让他先认识到我们对他的爱心，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爱，而不是就看到论断或是鄙视。在这样情形下，他就比较愿意听我们所说的，也就比较容易接受与他不同的观点了。其实这个原则呢，也适用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之上，因为我们若是只讲真理而没有爱，那这真理就成为束缚，又成为指控，只是让人越发顽固，也只会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啊产生了隔离，好像是立着一座高墙在我们当中。那回到圣经啊，在保罗啊再次提醒真理与爱心同样的重要之后，那下面从第十五节开始，他提到了几个人的名字，他们是斯蒂凡、弗图拿都和雅盖古。这些人我们可能都不熟悉啊，因为在圣经其他地方，除了在本书第一章中曾经提过斯蒂凡之外，完全没有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但我们就可以就这几节经文来试着来认识他们。首先从第十七节中的斯蒂凡和弗图拿都并雅盖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这句话。从这句话呢，我们就知道这三个人在那个时候呢，曾经去到保罗当时所在的以弗所，去那里看望他，也极可能呢，就是他们三个人把哥林多人提出的问题告诉保罗。而且呢，哥林说前书这本书信呢，也有可能是这三个人把这信呢从以弗所带回到哥林多教会的。那这三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在第十五节，保罗提到斯蒂凡一家。那十七节呢，就要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那么两句话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会问啊，难道弗图拿都啊跟雅盖亚，然后他们两个人是斯蒂凡家中的一员吗？他们三个人是一家人的吗？啊，有这个可能啊。若是我们知道当时的社会制度，就知道的在罗马帝国中呢，很多人啊都是奴隶，而且呢，在一个人做了奴隶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会有机会啊得到自由人的身份。那弗图拿都跟雅盖古可能曾经是斯蒂凡家中的奴隶，所以就到第五十五节所说他们是属于斯蒂凡一家。后来他们两人可能得到了自由人的身份，但仍然与以前的主人斯蒂凡保持亲近的关系，三个人呢经常的一在一起行动。但是第十五节保罗说斯蒂凡一家是雅盖亚初结的果子，雅盖亚是希腊南部的就是一个地区，都统称为雅盖亚。那这个雅盖亚初结的果实呢，意思就是他们是在雅盖亚最先信主的一家人。那这里的雅盖亚呢，可能不是指整个啊希腊南部的那个地区，而只限于哥林多附近地区，因为保罗在第一次去到哥林多以前已经先去了雅典，雅典也是啊，在希腊南部，也属于雅盖亚省。他在那里呢，带人信了主，啊，所以是他先带人在雅典信了主，然后才去到哥林多。但是在哥林多啊，在本书的第一章中呢，保罗说他给斯蒂凡家施过洗， 所以呢，斯蒂凡一家啊，其中也包可能包括了啊，浮屠拿督啊跟雅该古这两个奴隶。啊，那这么他们一家应该就是哥林多一带最先信主的一批人。好，那我们讲了他们三个人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中彼此的之间的关系。这关系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乃是他们在信仰的实践上是不是众信徒的榜样。我想他们三个人在信主之后，因为一定呢很快的就认识到，明白真理的人不会骄傲，不会目中无人，反而会在待人处事时呢随时随地效法啊基督耶稣啊谦卑的榜样，就也以呢谦卑的态度来对待别人。因此这三人在信主之后就呢专以服侍圣徒为念。他们服侍圣徒的方式可能是在生活中照顾圣徒的需要。那在第十六节保罗劝哥林多人要顺服这样的人，在第十八节保罗又叫哥林多人又务要敬重这样的人。保罗如此抬高斯提凡、浮屠拿督和雅该古，难道是因为他们有钱有势吗？还是因为他们能说善道吗？还是因为他们是教会的领导吗？都不是。保罗抬举他们乃是因为他们谦卑待人，所以保罗要哥林多人顺服他们敬重他们。当他们三个人啊送信到以弗所给保罗的时候，第十七节就说啊保罗就很喜欢，保罗呢一直很想念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当保罗看到这三位哥林多教会的代表啊出现到在他前面的时候，又知道他们这三个人是如何谦卑的服侍圣徒的时候，他心中的欢乐就真是难以形容。看到这里，我就想到过去曾经在我们贝城华人基督教会中呢，也有好几位弟兄姐妹也像是史蒂凡等人的一样的谦卑，愿意服侍圣徒。你们可能脑筋中就出现几个人名字，那我想到是陈才胜弟兄。陈才胜弟兄呢，他是大学教授，过去呢他也曾经担任过我们教会的执事会主席，但他呢一点主席或是教授的架子都没有，待人接物非常有礼貌，每次在那个进出教堂的时候，他一定帮其他人拉开门让别人先走。那老实说啊，我不知道别人，我都会觉得啊他有点啊太多礼了啊，真是假如你知道他的话，你大概也可能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感觉。那后来啊大约在2000年他们家就搬到 Boston 附近去，那几年以前我们夫妇曾经去他们家拜访，那时候他们就很热心的接待我们，邀请我们在他家住一晚，而且呢把主卧室让给我们，他们自己呢夫妇呢就睡在楼下的地板上，让我们感觉到很不好意思。后来我听说啊，他们不只是对我们是这样，他们对于其他信徒去拜访的时候呢他也是如此的。所以他们真是一个服侍圣徒的好榜样。那像陈太胜这样的弟兄过去在我们当中，但后来去到其他城市的信徒还不少啊，像是陈国志牧师啊、史蒂胜长老、尤文和弟兄，几位都是柔和谦卑的教会领袖。有这样谦卑待人的领袖，我们是应该在主里敬重他们也顺服他们。那在教会中弟兄姐妹除了谦卑的彼此服侍以外，也要在见面的时候或在书信中彼此问安。下面在第十九节保罗就提到在以弗所附近的亚细亚的众教会，这里亚细亚就是可以说现在土耳其的那一带的地方， 那这里众教会呢都问哥林多教会的安，问安啊，就是啊，问对方说啊你好吗啊，这就是问安。那在世俗社会中呢，这样的问安可能会流于形式，但是在信徒当中，我们的问安应该是真心的关怀的表达。那这种相互问安的做法，表现出呢，虽然啊不同的教会在不同的地方，但却都属一个基督的身体，都是一家人，因此大家关系亲密，有时有机会的时候呢，就是以问安来表示关怀。那在这些问安的亚细亚众教会中呢，保罗特别提到雅居拉和百基拉啊，并且呢还有呢他们在他们家里的教会。比较起刚才提到的斯提凡、雅居拉和百基拉这夫妇，可是在圣经中啊提到过很多次，在使徒行传中说到他们是以制造帐篷为业，而且呢这对夫妇呢显然到处旅行啊，他们原来是来自于小亚细亚啊，就是土耳其，那但他们曾经去到欧洲的罗马，后来又到了这个哥林多，在那里呢就第一次与保罗认识。那他们认识之后呢，他们就像提摩太一样啊，成为了啊保罗宣教团队的重要同工，常常被保罗差遣到不同的地方去侍奉。这里呢保罗提到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可见呢啊雅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妇非常爱主，他无论到哪里都是一方面以制造帐篷为生，一方面又在家里举办聚会宣扬福音。那就想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家庭，我们也可以啊学习他们夫妇，一方面我们过着一个普通的家庭生活，但一方面我们也开放家让大家来聚会，借着聚会与其他的啊信徒以及朋友啊分享福音，这是一个蒙福的侍奉方式，也一定啊被神所纪念。在第二十节啊，保罗提到一种问安的方式啊，就是亲嘴问安啊，这样的说法在我们华人之间呢很少有这样情形。但是根据学者研究，在当时无论是在犹太人当中，或者外邦信徒当中，或者非信徒当中，都有男与男之间、女与女之间以亲嘴来问安的传统。那这种问安按照第二十节啊所说，是一种圣洁的问安啊，他们叫英文翻译成 holy kiss 啊，不是一个肉体情欲的表现啊，特别是在基督徒之间，是以这种亲嘴的动作来表示在主里的连接，表示呢原来是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人，现在可以用亲嘴来表示在主里的合一。那今天我们华人啊，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同啊，我们可能不必用这种亲嘴问安的方式，但是我们可以用握手或者其他我们可以接受的身体接触来表示我们彼此之间的相爱。知道因为是耶稣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彼此相爱，我们也才能有这些彼此相爱的动作。好，下面啊，保罗真正要这封信呢真的要写完了。在这封信快要结束以前，他就开始啊自己用亲笔来写这封信的结尾了。那之前呢，这封信保罗可能是用口述的，然后有一个秘书或另外一个人来代笔，但最后几句话保罗呢要自己写。一方面呢，他要表达自己对于这封信的重视；另一方面呢，他要留下自己的笔迹啊，增加这封信的真实性跟权威性。那我们下面看到第22节，它内容好像蛮奇怪的。那上下文呢，一连串的问安之中啊，保罗突然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 要来。那这句话与前后文好像太没有连续性了。可是我们看到其他的书信中呢，保罗有时候也会在信尾加入一两句紧接的话。他如此做呢，是因为他知道啊，他这封信寄出去以后，那收信的教会呢，通常会把他的信呢在聚会的时候公开的诵读。那时候在会众中有人听了会顺服接受他的教导，但也有人会拒绝反对。而在哥林多前书这里啊，在他保罗开始用亲笔写信的时候啊，心中突然有个念头，他想到啊，这封信在最后被诵读的时候，他想到一些啊，他认识的人可能会在那时候拒绝他的教导，他就写下了这句话，作为警告，警告他们，主必要来。他意思是，若他们执意不悔改，那么在主来的审判日时，他们的结果就非常的严重。到了今天，我刚才也说过，在今天的美国，居民的生活太舒适了，我们很少会想到主的再来，我们甚至希望啊，主啊，你不要太早来啊，好让我多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一下。我在年轻的时候，那个在快到1980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我那时候看过一电影，是一个在美国看的，是一部呢幻想出来的 fantasy， 是幻想出来的一个喜剧片，片名叫做 Heaven Can Wait， 中文翻译为呢上错天堂，投错胎。片中的叙述，一位美式足球的啊职业球员 NFL 的 football player， 还是呢职业球队的四分卫啊，就是 quarterback 啊，是这个一个球队最重要的球员。那这位 quarterback 呢，他就是车祸啊意外去世，那就上了天堂。当然这些都是这个我刚刚说是幻想出来的啊。上了天堂以后呢，他在天堂呢不满意，想要回到人间。后来呢经过一位天使的帮助啊，使他能够还魂到另外一位四分卫球员的身上。最后呢靠着那个四分卫呢，最后赢了那年的 Super Bowl 啊，超级足球杯的冠军赛啊，完成了啊他在世上的美梦。那这整故事非常荒唐啊，不过是逗观众高兴啊，满足人呢想在今生能够有功成名就的渴望，让人看着这场电影以后啊觉得很过瘾。但是在这部电影的背后呢，也显示了当时的世人的心态，是情愿在世上多享受一下荣华富贵，而对于天上的事毫无盼望之心。老实说，即使在基督徒之中，也很少有人会对主的再来有像保罗那样的信心和渴慕。我们只有求圣灵啊，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基督的丰富，能够不再贪恋这世界，而愿意在世上一天，我们就为主，也为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来活。那讲了第22节这些紧接的话之后呢，保罗在第23节又回到先前比较亲切的口气，他就说啊，他就呢又愿呢主耶稣啊基督的恩常与哥林多人同在啊。那这句话呢是在保罗在其他的书信中呢也常常用到的一个祝福语啊，所以这句话是蛮平常的。但是在第24节的用语就比较不寻常，保罗呢通常不会在写信的时候说啊，我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啊。这里呢，保罗可能是因为他在这封信中呢提出了很多指责啊，说了很多重话啊，现在他用这话来表示啊，他呢为什么指责他们呢？是因为他是爱他们。而且是一个父母的爱来爱他们，所以才要指责他们。 他真正的很爱哥林多的信徒啊，因为他知道啊，哥林多信徒跟他同在基督耶稣里，他们同是得到上帝恩典的人。好，哥林多前书啊讲完了，那我们回顾这本书卷呢，我们就看到呢，保罗借着这本书呢，教导了当年的哥林多教会，也教导了今天的我们，教导我们如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哥林多的信徒啊，虽然在第一世纪，但是却与我们有很多相同之处。其中最大一个相同点呢，就是我们都是过去啊，都是在神家之外，与神没有关系。但如今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成为神家的一员。我一直讲到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啊，就是这封信中所显示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啊，我们刚才冯弟兄带领我们唱首诗歌啊，其中一个诗歌的名字就是《住在你里面》。那保罗就提醒我们，我们呢，过去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救成圣。那将来呢，我们也必因在基督耶稣里复活。因此呢，在最后。第二十四节，他就说我们也是在基督耶稣里彼此祝福。那从哥林多前书我们学到了在基督耶稣里的两个啊非常需要努力的生活目标啊，就是真理及爱心。我们要认识真理，特别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信仰的独特性，我们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有什么不同地方。一旦我们知道了、认识到了我们的信仰独特性，我们就会坚持这个信仰，而且不会被其他的宗教或世上的各种理论学说所左右。我们就深深地明白到我们的人生方向是正确的。除了这样，这里呢，除了知道了真理，我们也知道，一个真正认识真理的人，就一定会活出基督的爱。这爱就是我们信主得救的见证。所以我们要努力的爱人，让基督的爱成为一个我们待人接物的一个自然的流入。啊，刚开始要努力做，到后来就变得自然了，不需要啊，真是刻意的去爱人，就自然会爱人。如此有了真理，有了爱，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那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愿意顺服基督的心，也在今生努力的活出一个属灵的、属基督的生命。好，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很能感谢你啊，是你爱我们，也把你的旨意启示给我们。在圣经上我们就看到了你是怎么样一位神，你是怎么爱我们，你是怎么的为我们差遣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在世上，差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也为我们复活，让我们所有的人，相信耶稣的人，都有一个复活的盼望，都知道自己是得救、得到永生的人。我们就为你这样的启示、这样的真理，我们向上感谢。如果我们也愿意信任你、属于你，我们也愿意照你的话做，我们愿意照你的话去爱我们周遭的人，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把你的爱经过我们这个管道，能够让别人感受到。主，我们是这爱不是我们天生就有的，主是你的恩典，让我们明白到你是爱，我们是属你的人，也应该像你一样的去爱别人，就赐我们爱心，也让我们更明白你来到世上的意义，让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你的榜样来过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能看到，不只是今生， 我们也看到更远的事，我们也看到永生的可贵。我们愿意为了这永生，在今天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也在同时把你的爱继续的向我们周围人传扬，带领我们走在你的路当中，赐我们力量。感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唱一首回应诗歌，在诗本的第179首，我爱我主国度。